今天我們的講員是梁宇宏博士，他的講題是活著就是基督，友誼的理想與實踐。我交給梁博士。
弟兄姊妹晚安，你好，我都是第一次來到跟大家的講道，但是都很雀躍和興奮。我自己的舞會呢，其實就在西營盤那邊，即是潘福堂。其實你這裡都不是太遠，經常都是這頭都是我在這個區域出現的。今天我就選了一個的題目，它叫做在腓立比書。腓立比書是我很喜歡的一卷的書。我很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即是那些教會的，即是程序表那樣，它有些金句在這裡，那些短的金句，那些金句很多時候我就剪了它，我讀大學的時候就將它一塊塊黏在我那張書台前面。那些金句很鼓勵性，為什麼這麼鼓勵我和這麼喜歡這卷的書卷呢？因為那些金句其實很感動啊。即是當中呢，不知道大家你會有沒有當有些金句都是你的喜愛的東西呢？例如當以基督的心為心，或者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或者靠那加給我的力量，凡事都能作。我很喜歡這些的座右銘，因為它給別人一些心靈的振奮，一些可以追求屬靈的理想。就好像我們今天的主題，我選了活著就是基督，是一種真誠的信徒他對上帝的表達，他想告訴基督聽，或者甚至其他人知道他們人生的焦點是一些什麼的東西。如果今天你對著某個人在那裡說，我活著就是為了你，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這樣說呢？或者對著你太太，或者你太太渴望你這樣跟她說，有時候可能我們會覺得很辱罵，即是說不出這樣。但其實這句的說話都是我們想表達我們對這個的人我們有多深厚和親密的關係，我們很渴望去讓這個人知道我們對他的承諾可以有多深。但是很快我們就會意識得到這個的誇口，當我們要做出來的時候，經常總會有一段的距離，而且往往我們活著都是為誰優先，是為我們自己優先。但是當保羅去寫腓立比書，講出一個個的片語的時候，大家要留意一樣嘢，他寫的時候這些片語不是當時盛傳的一些座右銘，他亦都不是在一些智者的語錄當中抄出來，或者他可以參考得到，卻是保羅自己親身的經歷。這些不單止是令人振奮的座右銘，可以給我們去拿來我們去講，我們去應用，他是保羅自己在他所信的道路當中所結出來生命的結晶。今天講到的這一段的段落，他 之前有一個段落，他就暗示了保羅他正正遇緊的困境是一個什麼的困境。他這樣說，他說我所遭遇的事，以致到預營全軍和其餘的人呢，都是知道一件事，就是原來他是為基督的緣故受困鎖。原來腓立比教會的人呢，其實就正正在保羅這個被囚禁的時候呢，聽到很多關於保羅那些的流言蜚語。一來他們很擔心保羅原先定下的計劃去傳揚耶穌基督的工作會不會受到打擊呢？身邊的信徒啊，會不會因為害怕受到牽連而至會失縮在一旁呢？另一方面，腓立比的信徒亦都很擔心保羅他的遭遇會不會有生命的危險。所以當時腓立比教會就差派了一個弟兄叫做以巴弗提，要去到羅馬城助保羅一臂之力。以巴弗提途中就染了重病，但仍然他不顧一切，仍然要去到羅馬去看看保羅是怎樣。所以我亦可以留意得到腓立比信徒和保羅可以說得是肝膽相照，他們不單止關注保羅他所想望的事情，甚至在強權壓迫底下亦都願意和保羅一起去擔當當中那種的苦難。腓立比的信徒和保羅之間在回應基督使命的道路上面，可以說得是生死與共的自由。當時保羅其實在監獄裡面正正等候一個生死的判決，認識的人都很擔心他的處境。 保罗亦都冇毫无掩饰咁样向关心佢嘅人去讲到佢跟从基督以嚟对人生嘅一啲嘅睇法。呢啲嘅分享唔系宣教士向教会嘅报告，亦都唔系信徒写一啲咧关于信仰嘅分享，而系一个基督徒人喺佢生死困难嘅时候所面对嘅挣扎，亦都系保罗回应佢嘅朋友、佢嘅伙伴当中最深情嘅分享。活着就是基督，正正是在这个的背景之下，是保罗发自肺腑的心得。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短短四节，其实就讲了保罗对生和死的思量。21和第23节其实是关乎死的意愿，22和24节是关乎活的考量。请我再读多，请大家听我再读多一次好吗？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若能有工作的成果，我就不知道该选什么。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保罗他去考量生或者考量死，其实只是一个假设性，因为根本生命的主权不在他的手当中。保罗当时也不完全知道他人生下一步可以是怎样，但是他所表达的不单只是他个人的喜好忧戚那么简单，他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要做一些什么抉择，要做一些什么的事情，反映了保罗其实他怎样去看作为基督门徒所要考量到的代价和选择。心理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人最早最早原来要去到差不多9岁才开始对死亡有些基本的认识。他之前很多时候就会怎样呢，就觉得死好像睡着了一样，你睡下在张床那里，但是你会醒回，你可以再起身再次来过。直到当人经历了几次丧礼之后，他才开始体会到得到原来他所亲爱的那些人一去其实是不会回到转头。他醒悟到死其实不是一种可以期待的第二次机会，而是一条单程路。古代的民间，即是中国人，我们面对死亡这条不归路，很多时候我们就渴望我们对于来世要做足周全的安排，所以很多时候古人就会执着很多不同的宗教信念，在他日常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时节，就有着很多繁复的中国宗教造作，以至到可以预备他面对来世怎样。所以难怪孔子当时他就会提到了，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呢，他其实鼓励人要积极这样去关注他在世的时候，要将日子活得实在，你才可以知道，才能够体会得到你怎样去面对人生的终结。但是我们现在处身的世界，尤其是西方，他着重的是什么？着重一些存在的感觉。所以在我们现代的心理治疗的里面，很多时候他就突出人生有些主题，就好像死亡、孤独、自由、人生意义。而死亡可以说得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轻视的题目。人生我们时常有很多我们无可以避免的遭遇，好像创伤、病痛、失去、分离、终结。对于我们平时很愉悦、很自在的时刻，我们就好像经历一次又一次小小的死亡。对于这些类似死亡的感觉，它叫我们对人生有阵时保持一定的知觉。以至到有句话就说，未知死焉知生呢？或许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珍惜活着的时刻，改变我们对当下我们的安排和体会。一个是以宗教为本的年代，他着重的是个人来世的安排。那些人就是着重什么？就是灵魂得不得救，你有没有信主啊？有学之士就提出，你未知生焉知死呢？在一个以俗世享乐的世代，着意的是人生此刻的满足，要拥有世人可以得到的美满。有人就提出了，你未知死，你又焉知生呢？ 生同埋死其实都喺唔同嘅情况唤醒我哋对人生嘅考量。咁样其实保罗究竟佢系觉得未知生焉知死啊，亦或系未知死焉知生呢？咁样，当我哋去睇今日嘅经文嘅时候，我哋发觉一样嘢好特别。原来保罗最想嘅系死嘅意愿。佢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为什么保罗讲死了就有益处呢？这样益处在原本的文字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用在一些贸易买卖之后所得到那种的利益，就是用益处这个字去代表。所以保罗所讲是当他完成世上所要行完的人生之路的时候，他能够得着一些什么的东西呢？这样。所以在同样的腓立比书，他去到第三章，保罗就形容他的人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形容他的人生是什么？是一个长跑的旅程。他说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去追求，而死只不过是一个段落，而这个段落不是关乎怎样继续走下去，他的来世是怎样，也都不是人生论功行赏的时候，是关于什么？是关于一个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的人生。所以当保罗真的要去面对生死的判决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都完成，可以揭了手上的功，有冠冕为他存留。这句说话就是他跟他的徒弟提摩太这样说。当时跑长跑的人，他们当他完成长跑的时候，有些人会跑到他的跟前，用一个用花织了的冠冕去挂在他的头上面，不是因为他拿第一第二，其实最主要就是要鼓励他，还有告诉他原来他真的能够完成整个长跑的旅程。当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去讲到，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离在当时很多时候是指军队拔营了，要去另一个地方，或者那只船解缆了，他要开始远航。保罗首选是情愿死，所指的不是结束生命，而是任务完成，可以拔营解缆进到另一个阶段的当中。未知生死焉知人生，其实当中是为了警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虚动生命，你要做好筹谋。但是保罗他的焦点却很特别，他的焦点原来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为了他自己能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个怎样美满的人生。当时在保罗的世界呢，是在希腊的文化当中有一个口号出现，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叫做活着就是美好。这个跟活着就是基督很像，是不是？但其实它的性质很不同。活着就是美好，其实是用一个自我中心出发，我能不能够去掌握到我的生命，去享受我的人生。但是保罗看人生却是一份礼物，一份要经历的过程，一份一个人要一步一步去打开上天所给他的礼物。这个的礼物，这个的恩赐，就是上帝给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且得得更加丰盛。或者我们用现代的话语的讲法去讲，这个的礼物就是其实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照明。保罗有他的特质，有他的使命，原来我们都有属于我们那一份。认识基督，认知我们的召命，就会叫我们对人生的意义、生活种种的优先和侍奉得失的焦点都有不同的基准和定位。所以保罗所体会的可以说得是未知基督又怎知生死呢？这样。其实活着除了我们要知生死，找到意义和方向之外，原来我们要走完人生的道路，经过种种的经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的挑战。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有恐惧的时候，我们会有忧虑的时刻， 恐惧有对象，我们例如失业、生病、失恋，但这些逆境我们总会有些方法去应对，去过得到。但是忧虑有阵时就没有对象，它在你的心里面就产生，可以无休止地去扩大，有阵时比恐惧更加吓人。没有勇气去好好地活下去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有阵时在我们在新闻里面经常都听到，好像一个高中生，他的成绩比不上哥哥姐姐，只是读到第二志愿的学校，或者一个女士和姐姐住，但是突然间嗌了交，他回了房就很担心彼此之后会不会是陌路人呢？或者一个伯伯，他的太太生病瘫卧了在床上，他感到无助和孤单。这些人在新闻都有讲，说他们莫名地选择了轻生。当人处身在人际之间，他如果时常被人受到责备，他感到罪疚，或者他对于生命的命运感到唏嘘和无望，这些都会叫人们对生存失去了动力。落在这种空虚和没有意义的低沉里面，就算你是活得舒适，你无不忧过的了，你生活无忧，但是那种心灵的空虚，那种莫名的忧戚更加锥心。大家有没有听过《老人与海》这个名著？可能我们旧阵时后生的人都会有读，他一个很出名美国的作家海明威去写。但是这么出名的人，他生命这么丰富，这么有内容的人，他都感觉到人生空虚，而最终选择自杀。对于保罗来讲，保罗他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方向，对于他来讲，这个使命是最清楚不过。但是在这个保罗去面对生死时刻的时候，在第22和第24节的里面，保罗却提到保罗表现一种很重要的生命内涵，去回应什么才叫做活着就是基督。他讲到第一个焦点，就是这个人生的使命，原来是要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显出果效。他说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就是可以令到信徒在灵性和信心上面得着成长。有意义的人生可以伴随很有分量的目标，当我们很有目标和意向，可能我们连最普通人可以拥有的满足，我们都可以放低，可以牺牲。但是原来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生的旅途，我们要回应的使命，它不是只是叫你得满足，原来它是能够叫身边的社群得着益处，叫上帝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如果不是，你来来回回只不过是你自己觉得感觉良好而已。保罗当他提到活着的第二个焦点，就是明明这样向腓立比的信徒这样说，他说是为了你们我要活在世上。这种付出就是好像父母为子女牺牲他的青春，军人为国家奉献他的生命一样。如果你心水清，你就会注意到一样的事。保罗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另外一方面他就说为你们更需活在世上。而两者即是基督和腓立比的信徒，他居然选择了后者，腓立比的信徒。这个不单只是选哪个那么简单，这个更加是放低一些保罗以为他自己好好的事。令人惊讶是保罗和腓立比信徒的情谊居然影响了保罗的决定，他选择留下和腓立比的信徒一起，而不是收工离世和主同在。在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他说既然我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一起存留，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他选择死和离去，对于他来说，无论在使命的当中他就走完他人生的路，或者在感觉上面和基督同在，对于保罗来说是最好和最开心的选择。但是当保罗他想起腓立比他的自由，他就体会到一样的事情，他体会到不可以只是顾自己的事，也都要顾别人的事。他说不要自私自利， 不贪图虚荣，就是不是只是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是看重自己应有的奖赏，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不执着自己认为啱的事，而且能够放低自己尊贵的身份。所以当保罗反过来去想生和留低的时候，他就体会得到原来在使命上面能够帮助信徒成长，在感情上面能够跟信徒一起经历他的人生，更加是合情合理。死的考量原来跟个人的喜好有关，但是主内的情义在腓立比书这里就带出了生的考量，活着的考量。这种意念原来是有一个影子，有一条脉络去跟从，因为这个意念最高的榜样是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在世上的焦点就是为了他所爱的人，他顺服成为人的样式，甚至为他世上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25节讲到他仍要留在世上，且与你们众人一起存留。这番的说话对于腓立比的信徒有着很大的回响，叫他们渐渐开始体会得到什么才是生命之道。主内的情义叫保罗回应神的使命显得更加立体，他为着身边的人这种彼此之间的情义，叫这种活着的内涵能够真真正正显露出来。保罗开始体会得到是什么东西才是实践活出基督的智慧，就是以崇高友谊的内涵去体现为主而活的意义。这个就是保罗未知主内情义，焉知为主而活的实践。保罗和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友谊其实不是只是彼此相爱那么简单，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保罗更加其实在腓立比书继续这么说，他劝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有同样的意念，彼此要有同一的心智，要坚固站立得稳。在子里面意念相同，不是指我们各人要有同样的意见和同样的想法，它是指我们要有同样的意志，这种的意志是在主里面发生，就是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境况，什么的拗叫，面对生死，我们都能够齐心协力互相扶持，这个就是友谊最高的理想和实践。人生我行了一段的时间，在最近这几年，我经常跟我的旧同学、旧同事、旧室友，我一起长大的表兄弟姊妹一起去庆祝相识了10年、20年或者30年的光景。我们话说当年尽在不言中，特别的我们经常讲是什么呢？就是珍惜我们过往的回忆。每每我们讲起那些回忆，都是觉得几咁亲切和窝心，几咁开心。友谊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性别，你是什么的教育地位，你什么的经济能力，都不会限制你和另一个人能够成为好的友谊。而亲密的友谊其实原来是根植于志同道合、信任的忠诚，更加是我为他人、我为这个朋友着想而所作出的承诺。在我们持久的联系里面，时常我们就会怀着美意去给意见、给鼓励，去参与他生命所有的事情，以致到我们能够彼此相待，而出现了这种美好友谊 的果子。所以友谊不单只是美好回忆那么简单。旧阵时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亚里士多德，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在教会的里面他将友谊分了三类，一种就是讲友谊具备一种功能性，另一种就是友谊能够带来愉悦感，第三种他讲友谊蕴含一种美善内涵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城市人的当中，我们熙来攘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着重在功能性和愉悦感的角度去看我们和朋友的关系。在我们相处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些朋友的相处里面吃餐饭开心一晚， 能够你帮到我改功课或者有啲嘅提醒，使至到我哋能够得着某种嘅满足。但系咁样嘅关系其实只系短暂，佢随着时日嘅过去，呢啲嘅友谊佢就会慢慢褪色，只系剩翻当中一啲嘅回忆。唯独就系嗰种蕴含美善内涵嘅友谊，乜嘢意思啊？就是人在互相我们相处依存和尊重的当中，我们能够以无私和真诚的心去为对方的好处着想，我们才能够建立长久和有信任的友谊关系。这些的友谊来得更加真实，他们彼此之间那种的善意和情意，使到他人际之间那种的互动成为一种很特别的协作，叫到你和我能够在这种的关系里面得到生命的成长。对于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其实友谊还有一个向导，就是一个属灵的向导，就是不止心交互相成长那么简单，就是在我们彼此相处的当中能够活出基督，荣上加荣。保罗生死的考量，他最终的决定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展现这种属灵的友谊。但是深交其实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点点滴滴要在持久的相处、忠诚的相拥和真心的款待的当中一步步才能够走近。我很开心，其实我十几年我约了一些大学的同学，即很久之前是大学同学，但是十几年我们就开始了经常见面，差不多每个礼拜我们都会见一次面，我们一起定期有分享和祈祷。当你个个礼拜见面和分享祈祷的时候，都离不开你讲职场和侍奉的事，来来回回可能都是三幅皮，但是讲讲下，原来他就浮现了每个人你的性格、你的特性和你埋身的问题，互相在当中有提点、有鼓励、有同行，在不知不觉当中友谊和生命就进到另一个的层次。当我们一起在这间教会里面这么久，我们经历了十年、二十年的光景，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这间教会我们有多少年周年的堂庆。当我们再去展望，你会展望一些什么的事呢？人数更加多，讲道更加悦耳，崇拜更加悦目，事工更加多元，意象更加清晰，可能都是我们期望的东西，这些都是不错的指望。但更加期待的是神带领我们互相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的关系能够更加尽心。人生还有多少个十年呢？活出基督，互相映照，荣上加荣。愿主内的情谊我们能够去到更尽心的层次，由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其实当我们刚才说友谊，我们想起很多的面孔，我们也想起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遭遇。主帮助我们友谊之间去能够建立。中国人有时候会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当中有些智慧，但当中亦都有啲嘅恐惧，有啲嘅逃避，渴望友谊有阵时会唔会冇咗？但系上帝，求你帮助我哋学习做别人嘅朋友，学习喺困难同埋相拗嘅当中，成为一个转化尽心嘅契机。呢啲都系要有智慧同埋技巧，但系帮助我哋唔好惧怕，因为呢啲都系上帝你所赐俾我哋嘅恩赐同埋福分。主，愿意我们勇敢前行，我们愿意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